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遍前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大圆满前行。大圆满前行当中呢，讲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心菩提心六度观心，就讲六波罗蜜多。六波罗蜜多当中，就是现在今天讲的这个精进啊，就是第四个波罗蜜多精进度。那么精进度呢，就是分那个欢家精进和家庭精进，还有不满精进啊，就是不满足意志精进的，就是有三种精进。其中第一个精进就是还家精进的话呢，也叫这个披家精进，就是披上铠甲，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管是这三种精进当中哪一个这个精进呢，实际上就是迁出这个难度的这个位品啊，就是懈怠的位品。然后增上呢，就是努力智慧。如果我们没有禁忌呢，始终都是处于一种这种懈怠当中的话呢，就是让人们的这种善性呢，就是很容易就是没掉的啊，没掉的。我记得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懈怠莫善性啊，就懈怠莫善性，彻暗破明智明。就懈怠莫善心，彻暗破智明。懈怠的话呢，就是他会那个埋没那个善心啊，就是埋没这个善心。而愚痴就彻暗的话呢，他会这个破掉啊，就是破掉我们的这种这个智慧啊，就是破掉智慧。所以当然从这个实相角度而言呢，这个精进是懈怠的这个位品啊，就是善心呢，就是可以摧毁懈怠，精进也可以摧毁懈怠，然后用这个明智智慧呢，就是破掉这个彻暗，就是这个是实相角度来讲，是从我们真理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呢，还没有证到这种真理的时候呢，经常被这个各种散乱和懈怠呢，就是将自己的善性就是会磨掉的。就现在就是在座的人都是像那个做一些善事，修善法，自己也就像那个改变自己的相续。可是呢就是这种懈怠性来的时候呢，就是一直把这个修行就是推到后面，或者说自己愚痴的，就比如说这个贪嗔痴为主的一些烦恼，这个先前的时候呢，就是明智呢，就是慢慢就是削减啊，就是烦恼就是增上，就是这也是对我们凡夫人来讲是一种这个常规啊，就是一种常规。所以今天呢，就是要通过这样的通过一趟的这种学习呢，就是也特别希望就是每个人都是有一些进步，或者是有一点收获啊。有时候这个佛法呢，就是靠这个缘分的。就是如果自己把这个没有就抓住机遇，就是没有突缘的话呢，好像听了多少年也是最终这自相续，就没有就是愈发像这个相融。如果有一些速生的这种因缘的话呢，短短的时间当中也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一切的这种命运。我经常在像这个汉地的一些参总的这个故事的话呢，就其实一直是善知识的时间都并不是很长的。包括我们法王如意宝的是在那个市区啊，一直偷灌如意宝的话呢，就是接近六年左右的时间，那就是整个这个一生的就是改变。当然这个法王如意宝，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可能是从根本上也是没办法相提并论，但是呢的确在现象上的话呢，一至三至是一合就变成了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哪怕是一堂课，哪怕是就是一短暂的这种学习呢，就是特别希望就是改变自己 的这种心态啊。如果你的心态就是调整好了，心态已经有了真正的善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行为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改变的。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和语言呢就是毕竟是这个心识的路谱啊，所以下面这个境界呢就一定要这个精进，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努力精进。当我们听到王羲这个圣者前辈啊，还有这个诸佛菩萨的实际行为，以及呢他们在这个求正法这个历经苦行的这种历史传记等等，就是这样那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前辈的印地藏地，还有印度藏地汉地的高僧大德们，他们如何这个求学或者是他们这个精进的这样的这个特别感人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认为因为他们呢是佛菩萨的化身，他们呢就是真正的高僧大德，才能是做到这样的这个苦行。我们怎么会是能够做到？我们凡夫俗子怎么会是能够做到这些呢？就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进而呢，就是自己对自己造一些借口啊、懈怠啊，还这个难度啊，然后呢，就是就放逸当中这个虚度日子，就是这是不合理的啊。就是确实，我们最大的这种违缘的话呢，就是其实是自己啊，就是没有这个求。就这样而这个懈怠的话呢，就这是我们求学当中最大的违缘。那么我们怎么样做呢？应该是为他们就是这样修行而获得成就的。比如说前辈的这些大德呢，就是他们是就是确实是在凡夫俗地的时候，就像弥勒日巴传记里面所讲的一样，原来是这个夜里生中的一个凡夫人，滴滴倒倒的凡夫人，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苦行，通过这个一至三知识教会呢，去教界呢，就是融入自相续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成为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些成就者，历史上呢就是也比比皆是，有如此多的这个大德。我作为他们的追随者呢，虽然不能胜过他们，我们要胜过弥勒日巴，胜过六祖禅师，胜过这个慧远大师，胜过我们这个全职无垢光尊者等等等，这些的话呢，就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必定能获得同等的成就自己对自己应该是有一种特别怎么说就是一种勇气就是一种勇气。好像也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吧，就是勉强而勤修，传递楞通泉，就是泉那个泉水的泉呐精进亦如是，无求而不得，无求而不得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呢，就是如果特别这个勤勤的话呢在这个旱地就是在我们的一半的这个平原地方的话呢，可以这个就是挖井，就是最后呢就是甘泉的就可以这个喷出来就甘泉的可以喷出来。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求学佛法的话呢，就是也需要这个精进的。如果一点这个精进都没有的话呢，就是一无所得就一无所求是一无所得的。所以呢，其实修行人呢，就是真的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精进的这个差别就是人们这个所获得的智慧也好，悲心也好，就是所修行的境界的话呢，都有这个不是这个相同的就不是相同的。如果他们也需要经历那样的这个苦行，彻底精进，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就自己可以想，就是神宗业力所迫，无始以来未曾修持过正法的人，为什么不需要苦行与精进呢？就经常就是面临自己，经常就是就提醒自己像前辈大德的，我们翻开这个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是如实的苦修，如实的夜以继日的修行，夜以继日的修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些人无始以来都是被这个烦恼无明呢，就是所那个困扰，然后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就如此的这个辗转就辗转这个漂泊那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就是修行就应该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 就是内心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相啊。就刚开始很多人都可能真的是像那个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呢，要长期的境界啊，并不能是就是两三天的这种不睡觉啊，两三天熬夜啊，也起不到什么这个作用。就是刚开始出家的时候的很多人都特别特别这个注意这个很多这个位移啊，就是很多位移。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精进。其实这个是一种偶尔性的这种修行，就是这个起不到什么作用。应该说是恒常性的精进和恭敬性的精进，这种就是行为啊，就是特别这个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心理相的，如今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这个具有十八种的这种下满人生，还有呢，就是遇到了具有这个所有的仙种密宗也好，就是盖这个所求的法的这种法相呢，就是全部具足的这个具德的三智识上师，然后呢，又听说了就是如此这个深深的这个显密教言，具有如此修习之真法的这种缘分，此时此刻该怎么不？不历经苦难，肩负重担，不惜就是抛如土洒热血，诚心诚意来修此正法呢，一定要立下这种誓言，这个就叫做是欢假境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盖因缘的具足的，就所有因缘的已经具足了。就有些呢，就是没有这个遇到真法而困惑，就是但遇到真法了；有些呢，就是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就是自己像真正成为一个修行人，可是呢，就是一直到处都寻找，到处都寻找，一直最后呢，就是也找不到就是真正的善知识。有些人呢，就是他自己心里也是想，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六根不具足啊，就六根不具足，还有呢，就是各方面的其他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在这个。前面的前行当中，无光尊者的如意宝藏论里面的这个应用的十六种这个无暇就是六种无暇的这种所束缚，所以呢就没有这种修行的这个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呢就确实是有了就是特别这个殊胜的这样的这个机缘。那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不仅仅这个修行，如果仅仅修行的话呢，真的就是也不是什么那个修不长的。以前我说过吧，就是谢尊者就是印度一个就是在那个木胎当中都是住了这个60年，然后将生下来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故事我可能讲过，生下来的时候都是突发的这个败了，然后后来到80岁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准备这个出家，很多这个其他的僧人呢就说他说真正出家的话呢，就是有两种事情，一种呢就是要这个修持这种禅定，就是还有呢。那就是奉送这个经论。你现在80岁的人呢，就是什么都就是不能做，你完全是滥竽充数、混时间，就是没有必要。当时呢，就是听到这句话以后，这个谢尊者呢，就是确实是就是生气很大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就可以说提醒自己，就是就警告自己。然后呢，就他不断努力的、夜不到旦的这个修。为什么谢尊者呢？就是他一直这个两鞋子是没有拖地，就是一直是夜不到旦的那种方式来这个修，修，就最后一直努力呢，就是。经过3年之后呢，就是他通达这个三藏啊，就是通达这个三藏。所以原来的这些年轻人经常说他的人呢，还没有通达三藏，还没有得到圣果，而他呢，就是完全就是超越他们。所以我们在自古以来的这些历史上的话呢，就是真正修持三法的话其实是真的有差别的。当然，我们完全是超越一些超凡入圣的这种境界，就是也有点困难。但是呢，到一定的境界，尤其是你到临死的时候不会这个恐怖的，不会生气畏惧的那样的这个心呢，我想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修持三业呢，就是一定要境界。好像那个《真法莲处经》里面也讲了：“若勤不修行，如是作三业啊，就是若勤勤的不休息，就是一直呢就是做这个三业。什么鼻则畅，树乐啊，就是何时呢就是得涅槃啊，就是说是这种人呢，就是得这个生生世世的是感受这个。”快乐就到了这个合适的时候呢，就是会获得了就真正的这个涅槃啊，就所以我们 这个作为愚者的众生呢，就是一定的是不休息呢，就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啊，就是有一点的困难。但是呢，要适当的休息，不要休息的时间太长了，每天都是在休息，每天都在休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病，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也不好。就是有些人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累的事情，哎，我特别累，特别累，特别痛苦，特别痛苦。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就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念这一点都是不懂的话呢。那这个我看那个事件的这个，不管是蚂蚁也好，蜜蜂也好，蚯蚓也好，都在为了这个自己的生活的是而这个奔波，就是。然后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为了这个弘扬佛法呢，稍微有一点这个付出呢，就其实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值得，就经常就是口口声声呢，就是觉得是自己，就是。特别累，应该呢，在这个修持正法方面呢，就是还是要有一种这个精进性，就是这种精进性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是说如心论当中也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精进的这种本体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心持善法，心持善法才算是精进的啊，就不能说是我整天的是上这个网吧，就是天天的是就是到这个卡拉 OK 厅就是跳舞啊，就是咚咚咚咚，就是到那边去跳。那这算不算精进呢？表面上算看起来哇，这个人也是很精进的。他好像这个三天都是听说不吃饭，也是到哪里就是可以熬夜，就是那很精进。其实这种精进是叫这个造恶业的这种相似精进，不叫精进。真正的精进呢，就是造这个善业。这种善业呢，就是只有智者他才做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诸位的人也好，就是在我们这个附近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呢，有些人都是天天的。是忙来忙去，他忙的是什么？就是忙的是无有意义的。而有些智者的话呢，真的在生活当中也是选择，就是有意义的，对今生也有意义的，对来世也有意义的，对自己也有意义的，对他众也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这个佛教的，我经常也在这想啊，就像现在人们口口声声都说是这个团什么这个要进步啊、发展啊，其实这种进步呢，仅仅是自相续的一种修行的境界进步还是不够的，应该要向到就是他众，因为是我们是大乘佛法的这个缘故，我们仅仅是向着这个精神的短暂的人生几十年的这个发展，或者是这个快乐也不行，就是我们还有这个生命的延续啊，就现在。人们经常讲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话呢，你的这种持续就几十年以后就断了的话呢，这叫不叫可持续发展呢？啊，就是什么可行性这个可行性什么啊，可行性建筑、可行性这个报告等等等等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不可行性的，就不可行人的真的是就自己也是骗自己那这种就是没有真正的智者的话呢，对自他都会考虑的，所以在我们的。说作说过当中的话，那就是真的智者的精进呢，就是非常值得这个学习的。智者常精进，勤修清净道，就应该是在那个《大宝积经》里面讲的，就是尼库德安乐诸佛所称叹。就是这只是常精进的，然后呢就是经常呢就是清修呢就是清净道的啊，而且呢这样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最后就是逆苦就是长期就是获得安乐啊，就长期这个获得安乐这种行为呢就是不仅是我们的这个事件当中就是来自十方的诸佛菩萨也会赞叹的所以我们特别羡慕就是对这个文思修行也好，对法性也好，特别精进的人啊，精进的人跟不精进的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当然是这个比较相同的啊，就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也是给同样吃饭，那个人也是同样吃饭，但是呢，精进的人呢，可能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也介于就。他去接触一些事件，就是来这个修学或者观修或者发心，然后在这个睡觉的话呢，就是他也不一定就是睡得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所以精进人与非精进人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不信的话呢，你跟他就是一起住一个这个这个房间里面，就是精进的人呢，就是可能就是晚上都不需要就是睡很长时间呢，就是就睡的时候呢，他一直。坐着的，他中间可能稍微睡一点点，然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还是这个坐着的，就是所以说，哇，这个人都是不需要睡觉，就是讨厌呐，就是不让我睡觉。 其实是真正这个，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无常观呢、啊，有人生难得观呢、啊，还有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这方面升起了特别坚定的信心的话呢，那很多这个世间呢，就是不愿意就是废掉的。确实，这是我们自己也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行为，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讲的是那个也就是说呢，我们这种这个经济呢啊。实际上是一切是个善法的根本，也是这个大家怎么说啊，就是比如说你入战场的话呢，就是首先就是披上这个铠甲，那么我们就是要修学的话呢，首先自己对自己一种发一种誓言啊，我一定要入你，余生之年当中呢，我不能这个懈怠，因为一切善法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依靠精进而带来的。我记得《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一切善法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精进不妨已而生。啊，就皆从不妨已而生啊，就一切善法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皆从精进不妨已而生。所以大家应该要努力。下面就是讲第二个加心精进。虽然心里有求法的这种修法啊，就是求法的念头，但一直在明日复明日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耗尽这个人生岁月，我们必须要端出这种坏者修持正法的愿望而虚度人生的现象。很多人是可能想求法和一些修法的念头倒是有的，但是今天不行，明日、明年、后年，一直拖，明日复明日，明日后几度，就是应该这样。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就是修不了很好的法，所以我们必须要端住，就是这种一直就观望，一直是这个拖延那样的这个心态啊，就那样的这个现象。以前那个有一位藏地的非常著名的这个百年啊，就住百年大师，他说过，他说这个人生呢，就像是一个屠宰场的这种畜生一样的，他过了一瞬间的话呢，就是其实死亡也是这个接近的，而今复明日就明日复明日，就这样这个一直这样这个蹉跎的话呢，实际上最后终于呢，就是在那个床榻当中啊，会这个呼唤而死去的。非常这个可怜的啊，就这个我们人生呢，真的是跟一个屠宰场的这个牛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啊，屠宰场的牛会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我记得我经常也是用这个比喻，就是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六度基金里面，好像是六度基金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人民譬喻什么就是前牛试图一千步什么一进四就是一进四地，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话呢，就像是这个牛呢，就是牵到那个市场上，就是屠宰场去，然后这个牛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的话呢，就是其实与这个死亡呢，就是也是就是越来越这个接近啊。人得一日，有牛一步，什么怎么讲的？就是说好像是这个注意四去过继无主吧，就是书记无主，经济无主是吧？到时候你们就看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六度基金里面的这个人呢，就是刚才跟这个牛啊，就是前往那个这个屠宰场合，就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他呢，就是过了这个一天一夜的时候呢，也是快速的，就是接近这个死亡。我们就很多人都是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就开始拉着这个蛋糕啊，就是就开始配，其实是就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牦牛呢，就是牵到那个就是牵到一步，就是死亡一步，然后就祝你死去快乐，就是跟牦牛相当于是跟这个配这样啊，就是欢迎他让马上死去。就如果真的去观察的话呢，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过了一年的话呢，就是就跟这个接近死亡呢，就是也是这个 就一年了，过了一天的话呢也接近死亡这个一天了，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最后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这个修行，没有这个把握当前的这种机遇的话呢，一直这样拖拖拖拖拖到了这个死的那一天的话，自己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会后悔的啊，就是自己也是特别这个会后悔。就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想到，就是一定要刻不容缓的修持正法。就像那个诺夫怀尼呢，就是沾进这个事啊或者呢就是美女头上作祸一样啊，就是既不可得彻底放下完全涉及近世事件的一切琐事，毫不迟疑的致力于佛法。当然上等这个修行的人呢，就是他会能做到这样的啊，我们就一定要啊，就不要这个再拖再拖，就是该修行的时候该修行，一定要斩钉截铁的自己这个下决心。就像一个丹娘特别就是笑的一个就是丹小鬼啊，就是怎么说他的这个怀念如果来了肚色的话，那就是特别害怕，哇这里肚色来了，然后马上，不要说肚色，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啊就是就消虫就是在那个衣服上的话，那就是特别害怕，马上吐进去啊，就马上扔过去。或者说这个美女呢，就是本来对这个吐法是比较这个执着的，就是然后他的吐那个吐上这个照祸的话，那就是他一方面也是执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那个可能害怕吧，就是马上要这个去扑获，就像是这样的这个行为要完全这个放弃，完全这个放弃就是世间的一切琐事，要静静修持。我想好像这个清文书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突破什么这个意上出然出然和放弃一切扑灭之什么后面怎么讲的是凡是说那个就是仅仅这个修持涅槃法，就是一切这个行为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清文书里面也是又这样的。我们在仅仅的时候呢，就是其他都不用这个管很多的啊，就是好像是施主毗婆沙论当中也是说过，就是注意仅仅如就突然啊，就是注意仅仅如就突然，就是日夜的是要仅仅。这种仅仅呢，就你不能就是明天再学，后天再学。你土已经这个染上祸的话，那就你马上要这个会破的，就是不可能说啊，今天我这个土上染祸了，就是明天再来破吧，就是一直等着，就是或者是我现在这里怀疑有这个度设，就是我明天再把扔下去吧，我现在这里好好的啊放逸的开始开心的，我就吃东西啊，没事让他在这边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度设好可爱好怪哦，可能不会这样的。不过国外的有些人的话，那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度设，就是他经常把肚子就是在这里就像是项链一样的，就是在这脖子上穿来穿去，跟大家一起然后那个也一点都不害怕，也有个别人，但是这是特殊情况，就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这个精进的话，一定要就舍弃一切就舍弃一切要去这个精进。否则呢红尘的琐事是没完没了的就是一直这个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犹如碎的波纹一般，始终都是控不住一个修法的这个事件一旦自己始终都是这个控不住这个修法的事件。那一旦自己下定决心放下事件的琐事，也就是琐事呢事件的琐事就在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万界的时候了。正如全智无垢光尊者也是说了，世间琐事四已无完事，何时放下寂寥乃贵女时间的琐事是永远也是没有完，昨天做的今天也要做今天做的明天也要做，明天做的后天也要做，一直是这样这个就是恶性循环吧，就是一直是就是持续不断的，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这样做，永远也是没有一个完结的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完结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放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做完了就是已经做完了，就时间的说辞就是这样的。有所所作所为如儿戏，昨无重了方则了就是所作所为，我们时间的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都像是这个孩童在这个玩那个玩具一样的 就没有什么没完没了的。一旦你真的这个事件的这些事情放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做完了啊，做完了。所以历史上的很多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也就是有些事确实也不能这个排除，就是自己可能遇到种种的这个挫折啊啊，就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都不能这个站出来说说啊，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不是什么这个逃避的，就是因为我不是逃避，所以他们都是不是逃避的话呢，那这种推理呢，就是不是很正确的。你不逃避呢，就不一定他们都不逃避，但是也不能说是因为他是这个逃避而所有的逃避，不是这样的。有些确实是啊，这个就完全就是放下，就是看破了这个世间的一切做足，而且也通过长期的观察，就是观察以后的话呢，自己也觉得就是世间的所有的这些酸苦这个甜呐等等，就是这些这个味道都已经这个尝尽了，就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这个毅然决然的去这个寻找这个出家之路，就是这也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世间人不理解也是情有可原，就是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呐、价值观呐、生活的什么人生观呐，就是这些都是不相同的这个原因。但是真正一旦尿了的话呢，是这个应该说是什么时候放了，就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万事了。以前那个日本的一个叫做是那个青鸾这个上人啊，青鸾上人刚开始出家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当时是那个1172他是1172年到那个1262年的人，然后应该说是在日本净土宗来讲是他算是一种相当于是中国的这个慧远大师那样，就是是这个最初的这个鼻祖。那么他开始出家的时候有一次，好像他在就说还是汽水，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一位叫做是次真这个上师，在那里呢，就是他就看破，就是因为他这个自己家人也这个有些事了，然后呢就看破就是一些人的这种这个生活啊，还有那个死亡的这种这个恐怖啊，他也就是在师父面前就是一定要出家。然后师父呢说是今天太晚了，就是明天来这个出家啊，明天来出家。他说明天来不及了，你的年龄也是很高的，就是你万一不在的话那怎么办。然后我也是这个现在有出家的这一颗心，就是明天如果我的这一颗心没有的话，那就是也不很不好的，就是还是这个当下这个出家吧。后来师父也觉得是真实，就是然后当下呢就是剃度啊，就是剃度了。所以说当然我只是讲这是他这个出家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一篇这个故事为例的，就是然后其他的方面呢我不阐述。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知道，就是在这个世尊光传的有些故事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个类似的这种这个公案吧，就是类似的这个公案。昨天我们可以有一个人这个站着，就是说他要向那个出家就是剃度，我说是台湾呢，就是你过两天再来吧。他也没有说是，他说是你会不回事了。他过一段时间，他很听话的，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然他可能动了很长时间，对，因为我昨天回去很晚，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走了。这个是日本文化，我也跟那个这边的藏地文化有点不同，是吧？这边是无常观，没有那么那个不过那个我们都是在这里出家的话呢，就是不是马上一天就至少也是要这个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刚开始的这种心态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基本上是照不到。我们藏族有一种说法叫做晚上睡觉的这个心态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没有，就是所以有些人呢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更来了以后，到了这个寂静地方一下子哇，这个身心都特别放松舒服，一定要放下一切出家。然后就有些的事就不开心，也是自己把自己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就是自己拿着剪刀自己在照镜子，然后就把那个头发就剃了。 但后来呢，就是有些事当然是还是比较这个可以的，一直这个坚持多年，就是就变成清净的出家人。有些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烦恼，哦，家里的这个那个想起来了，然后就这件事情那件事情没有处理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是要回去。也有这样的，所以呢，当然真正的这个修行来讲的话呢，还是要舍弃一切，才算是真正就是个让放得下去。所以说，当升起想修正法的这个信念的时候，以无常来激励自己，以刹那也是不能这个懒懒散散拖拖拉拉，一定要当机立断修持正法。这以上讲的就是这个加信修行。加信修行的加信精进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为上呢，就是一定要去这个精进。这种精进呢就不能一直这个拖拿。就其实我们现在做实践，我也是不管是让别人这个发信也好，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不要这个拖，一拖的话呢，就是到时候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就是做善法也是这样的。当然这里的所谓的修行呢，并不是文思修行里面分的这个修，这里是光义的修行，包括我们文法和包括我们的思维，还有呢熟知这个清净的戒律就是做各种弘化利生的事情就这些都是可以叫那个修法就这是一种这个修法我们现在有些人认为文思修行的话呢，就是跟外人就是这个一直与世隔绝就是就什么的就是闭门就是就思维就是才叫做是文思修行。其实这种文思修行呢，当然也是好是好，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现在那个西方的这个教育跟东方的教育有点不同东方的教育的话呢，就是一直是求这种这个知识就求知识，但实际这个行为上呢，就是比较这个欠缺就是那这种呢，就是应该说是这种就告知低能吧，就真正实际行动当中，到时候做的时候呢，就是能力都比较这个欠缺。像西方的有些教育的话呢，边做边这个学，这是效果非常好。我们佛教的话呢，我像这个文思修行呢，就是应该跟利益众生，包括这个发心的话呢，就是应该结合起来就是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可能是真的是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就是佛法就是既能这个融入自己的相续，也能这个融入这个社会就融入这个社会。否则的话呢，单单是一种这个文思的话呢，就是有时候确实是有点这个困难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开研讨会的时候，我邀请很多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大法师们，有些法师呢就是还是比较开放的，就是自己也参与。有些的话呢，虽然在这个文思修行方面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比较排斥，就是说这些都对我来讲算了吧算了吧，有些时候是有点害怕，就是国家怎么样怎么样，国家也不会把你抓了，抓的话肯定先抓我的，就是不会所以很多人那个有时候是那个就是也可以不需要的带有，但是这个倒是没有什么的，就是一般我们来讲也是就赖和不赖的。不过我的这种想法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佛法呢，跟这个社会还是要有一种非常的这种包容性。真正的这个佛法，它的内容呢，可以跟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是可以，就融洽，就融洽。但关键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把自己就是不能就是在这个属于一种特别狭窄的这个范围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是我自己感觉的话呢，我以前也是在多年当中就是确实在这个像牛角般的这个山沟里面，就是我们另外一种，当然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一个山沟里面就是多年这个文字，就是一直跟这个社会呢完全就是隔离，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看到这个人都是害怕，看到这个人就不愿意接受。但现在完全是跟融入的话呢，就是我的这种见解也好，我的修行的话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应该说是就退失就反而的话呢真的是增加了很多这个信心，增加了很多的这种 啊背信，自己的这个文思和修行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退市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哪怕是能对一个众生就种下这个一个善根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应该是值得这个精进啊。有些人说，哎，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你哪有这样的这个精力啊？就是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自己好好修行，修行才是真的。但这个也是作为上等修行人来讲，是我非常佩服、非常赞叹。但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对身边的人一直置之不理的话，那就是很多的机会呢，就是确实一次而没有了啊。我记得以前那个好像读者就是那个杂志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事件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打动我的这个心啊。有一个就是人呢，就是到这个海边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海的这个海草呢，就是刚刚退潮的时候呢，那个岸边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小物，就是那个坑啊，就是有很多坑，这些坑里面呢，就是有好多的小鱼呢，就是在那儿一直在那个就是在那儿就那个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小鱼，一个小孩子的话呢，就是他不断的把那些小鱼捡起来，就是扔到那个水里面啊，扔到水里面。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告诉他，哎，小孩子，你这样的就没有必要啊，就是到处都是小鱼，你看你那个这样扔的话呢，就是谁在乎你啊？就是那这你不是自己徒劳无益啊？然后小孩子呢，他就不理他，就是他说，这个小姨在乎，就是然后就是又说一句，然后有这个小姨在乎，就是，就他每一个的是扔到水里面的，因为他马上这个阳光普照大地，就是把其他的这种这个海水，只有那个坑里面一点点水啊，就那个水马上就变成这个蒸汽的话，那就全部都干涩了。但是小孩子的话呢，他能救多少就一直在扔在那边，这个小姨在乎，这个小姨在乎。其实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人呢就恍然大悟，就是很多事情就恍然大悟。我也确实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帮助这个学生，或者是我帮助这个修行人的话呢，我全部肯定帮不了，就是我知道是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也许我在这个一年当中我能帮助十个人的话呢，这十个人就是他在乎，他不是给我汇报什么的，但是呢对他确实是需要一种这个帮助。如果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自己就是一直这个文思修行，就是就在这个山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里面学院里面，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呢，外面的很多可怜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没有人帮忙，就是那这个怎么办？就是所以说有时候呢我在想，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别的大学生呢，就是也说了，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心态，我非常这个赞同他们的观点。虽然呢，就是帮不了，就是世界是那么庞大，这个无辜的人、可怜的人是那么多，但是呢，也许我们的通过各种的这种这个资源呢，就因缘聚合、因缘正合的时候呢，就是对个别人呢，就是会能这个帮助。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值不值得精进？我们值不值得这个努力？就是如果我们是消沉者的话，但是当然就是不努力也是。这是可以的，所以我非常希望呢，我们很多人这个精进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种这个修行啊，就这是一种修行，就你的这种修行呢，完全都是可以跟那个生活呢，就是相结合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一直这个脱离这个世间，就是然后修到临终的时候有没有把握？我个人来讲呢，就是确实，我现在能做到的事情呢，就是算是我学习佛法的一种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当我死的时候呢，我就是通过我的一年呢，就是对时间就变成这个一个美好的，这也是我没有把握。我自己也是到时候真的业力现前，就是病得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真的就是这种这个疾病的缠身的话，那特别的难受。就是因此呢，我也就不敢说我通过修行的境界马上呢就是把所有的病痛全部迁出啊，就是我没有这个把握。就是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对这个精进呢，应该是因为这个是讲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学处啊，菩提心的学处里面呢，心菩提心的学处，心菩提心的学处呢，自己修行的同时呢，大家有一些能力，有一些机缘的时候呢，一定要帮助别人。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就是想的是这样的。那么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遇到了再大的这个困难呢，再大的就是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误解啊，别人对你的各种说法。 也许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会面对的，但是对个人来讲是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所以呢应该大家就是可以这个面对吧。就下面第三个是不满精进。所谓的不满精进，就是说当自己在这个闭关修行，观修本尊，什么念诵这个诵经念咒经行持善法等方面稍有成就之时啊，就是自己闭关也好，修行也好，念诵各方面稍微有一点成就的时候，千万不能认为已经满足，而务必必须啊发这种誓言，活到老就修到老，学到老啊，就这个一定要这样的。在没有获得圆满真等觉之前，我们的精进必须像啊，就是囤积的鹤牛般，做到持久梦里啊，就一定要啊，就是勇猛的这种这个精进呢、啊，勇猛的精进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勇猛的这个精进的话，那就是那携带多少热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特别勇猛的精进的话呢，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就是什么发基瑶那个诵那个经文里面，就是有那个诵经文里面说是若人拜岁中携带孽精进，孽是那个恶孽的孽，就是这个没有那个精进的意思，不如一日中勇猛性精进，就是不就如果一个人呢在一百年当中啊就很懈怠的，就是没有修行的作者那的话呢，不如一天这个精进啊，我们一天听课也好，做任何善事，大家还是要有一种就是力气，就不要我在这个听课的时候也是就是躺也好，睡也好，靠也好，就这样坐着的啊，什么时候结束啊，还有十分钟啊，三宝驾车快过了，不要这样的，应该有一种这个啊，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我要学到多少啊，就是那么所学到的呢，我怎么样就是调整自想去怎么样利益众生，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义的。真如前辈的这些大德们也说过，修法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饥饿的牛呢，就是试草一样的。那么饥饿的牛是试草的时候呢，前一刻还没有吃完的时候，这个眼睛呢便看着下一个。我们不是先讲那个前行，就是然后呢，我们还这个前行还没有讲完的时候，还讲这个十两论，还要讲什么？我心里面还有好多的准备，就是所以。这个讲这个法讲那个法，哇，这个同样的，我们修法的过程当中，在前一个法还没有修完自己呢，心里就应该计划，就是此法修成义合，再修某某某某法啊。就是这个修法方面，我们对世间法方面呢，啊，我在这里修一个房子，这个修完房子以后，我在那里修一个房子，那个修完房子把这个卖了以后，在那里修一个房子，哇，这样的这种世间法方面真的是最好不要，尤其是我们学院里面的道友们呢，以后希望呢，就是把一些财务啊、经济啊这上面不要发展，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发展是确实是不稳定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事业的，应该是在尽量的在这个修行上、精进上啊，在这个发心上有发展的话，那就是应该对，这要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相续调整啊，就是调伏自相续的这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要这个自己有多少的这种能力呢，就是做多少事啊，就有些实在没有能力的话呢，我们也不勉强，但是呢自己有多少能力还是应该做。在前一个修法没有完的时候呢，就是后一个修法应该有准备。法王如意宝以前也说过，他对世间法呢，就是以后未来就是没有什么的这个计划。对修行法方面呢，就是还是要有计划啊，就是至少也是两三年之内是自己怎么做啊，就是这个是对我们后代人来讲，尤其是修行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利益众生方面呢，就是确实我觉得也是特别需要这个计划的。我看到那个什么这个台湾呢、香港还有美国啊，就是他们有些这个道场啊，真的是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一些这个计划的话，那就是就感到特别的一种这个绝对是非常不可思议啊。其实这些也是人做的，利益众生的那么多的众生色素的话，那就是也是不是无缘无果的，应该是极个别的一些发心特别广大的高僧大德的这种这个注意和他的这种安排下呢，就是很多人的力量这个汇聚，就是最后呢就是变成这个如是。是的， 这种广大的这个红花尼僧的事业。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也是啊，不要想到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苦恼啊、累啊，就是让啊，我要这个退失啊，我要这个放下，就是放下也是可以。如果真正修行放下都可以，但是呢，一般来讲就是放下的人也是最后也没有修成，就是什么都放下了，就是最后的这方没有放下烦恼。这样也不合理，就是应该三门一禅呢也是不在这个悠闲安逸无有正法当中呢，就是虚度时光啊，就不要这样，而应该就是你真去做到一天比一天更加精进的，越修越精进的。有些人在外面跟我讲，哇，现在是特别忙，我们修法特别忙，为什么啊？般若一堂课，前行一堂课。然后什么还有什么净土一堂课，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先密这边也是一堂课，四堂课啊，那四堂课的话实在是没办法，把我逼得弄得累的是什么要死。我在算了一下，就是其实一个礼拜当中啊，一个礼拜，比如说像我这边的话呢，一个礼拜当中呢，就是般若一趟是这个一个小时，前行一趟一个小时，净土一趟一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礼拜当中24小时有多少个？我后来算了一下，168个小时，168个小时当中呢，就减小三个小时，就减了三个小时的话呢，就是还有多少？165个小时啊，156个小时，你睡也好，车也好，做时间法，就是三个小时弄出来，修行也是没有那么让你闭死，就是，可是就是一修法一阵。我们这边有些修行人，就是发心人，就是4个小时。但4个小时的话呢，就是一天4个小时，一天4个小时的话，那你们也可以算一下，168个小时当中，就是算那个4个小时降下来，24个小时降下来，还有多少？144个小时，就是。但其实发心人有些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并没有就是这个对你的这种真正的这个工作也好，修行也好，很多的耽误，尤其是外面很多人的。经常哇，现在是一个礼拜当中要3堂课。我说我3堂课都是并没有跟你非要就是学的，是一个是主修，一个是兼修，一个是不修的可以。就是你怎么对这个出时间是有那么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意见呢、啊？就是一修法以后的，你看一个礼拜当中3个小时的事，大家都实在是受不了，太累了，时间太紧了，哇，紧什么啊？慈名无为主尊者也是亲口说过啊，越寂静死亡，越精进修持善法，这是修行人违背违愿所转的标志啊，就是越寂静死亡，越老了越我们有些人是不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精进，然后慢慢就糊涂社会，就已经不行，什么精进都是没有的，其实刚开始没有那么精进也是可以的，然而一直长期的这样精进，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越来越精进的话，说明你这个修行人呢没有被违愿所转的。如果越来越接近死亡，越来越不修法了，就什么都放弃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说明对你呢，就这种修行人呢被违愿已经这个所转化了。如今有一些被人们公认的大修行人，或者是一些仙山的上神，别人呢就经常恶语奉承的说啊，你老人家肯定不需要修行，你是不是这个如来的化身啊？你是某某某某大德的这个转世啊？你老人家是肯定跟诸佛菩萨是无二无别的，你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什么弥勒菩萨、这个黄财神、地藏王菩萨，还有多少？就是所有的这诸佛菩萨都已经站完了啊，你肯定不需要顶礼膜拜，不需要就是诵经这个念咒，积累资粮，净除罪障等等，你肯定不需要。就是这些事情的话呢，只有我们三佛人才做，弟子才可以做。现在有些人放生的话呢，就是那个这个玉的那个框的是不让拉，就是啊，上师你老人家肯定不需要放生，不要了，来来来，我来，上师太累了，你在那边站着都可以，来来来。 其实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就是到底所谓的上师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是还没有得到这个成佛之前，没有如来真的觉果前，都要需要积累资粮，都自己也应该修行，弟子也是不要这个劝啊，上师你懒惰就可以，我们也要精进就可以，你懈怠就可以，你这个随便就是这个造恶业就可以，就是不能给上师开很多绿灯。这是对他们自己也认为是我确实也是如是如火如火了，什么修行也是不需要了，这些人真如成就者无当大波瓦尊者所说，自以为不需要修行的是更加需要修行的标志。这个说的确实，这个大愿文成想还是很重要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年看一遍，就是自己，因为我这次讲解可能太广了，就是没办法，但也许呢以后变成历史资料还是也许就是这个还是过了我们21世纪、22世纪、23世纪的时候，也许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和价值，现在说不清楚的。但是这个大圆满前行呢，就是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把它当作一个修行手册啊，就修行手册。前一段时间我印了少部分，就是这个还是跟那个外面就是发酱的，就是很好的，就是所以我们像那个就是每个人都是把它当作是真正这个像那个修行手册一样的，什么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自己认为是不需要修行的话，那说明这就是需要修行的啊，就是这是需要这个修行的。印度的这个阿底峡尊者曾经每天都是静静的挑和这个兔粪啊，做那个小泥塔啊，就是做那个小叉叉的那个。中卷素呢也是对他说啊，上师你老人家是一位伟大的上师，你整天都是摆弄这些兔粪的是不是很好的，别人都会讥笑你的，而且呢你自己也是很辛苦的，不如让我们来做吧，就是哎，上师你休息一下，不需要你来做，就是我们来做，你这么伟大的上师天天都是软泥巴，就是做那个小泥塔，就是那这是就是不合理的。然后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跟他说是你们在说什么，难道我所赐的这个事物的话你们也替我吃吗啊，就是这句话真的很尖锐的，就是所以我们很多那个不懂这个佛法的弟子的话呢，就是遇到一些上师的时候呢，上师的这种积累资粮的这种机缘呢，就是全部就是阻碍，就是上师也不让。当然，上师如果是真正是佛的化身的话，他自己也知道，你也不用提醒他，就是他自己不该做的时候，他不会做的。就是所以呢，没有必要就是跟上师说吧。就是我们一个凡夫人，就是专门对这个佛陀，就是。怎么说啊，就是给他这个交接就是不需要的，就是他应该至少也是他需不需要积累资粮的界限应该分清楚的，这个上师是真正诸佛菩萨的话，那么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所以有时候的话呢，很多这个弟子呢就是把上师呢就是确实是啊，上师你可以吃素，你肯定没有问题的，你是诸佛菩萨的化现，你吃了以后对这些众生是肯定是有利，而且呢就是超度他们，你吃一口的话都是他会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那这样说的话呢，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有意义。在没有获得圆满真等觉果位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清净业力，需要这个清净业力和这个习气啊，就是那种要获得上上的功德。没有成佛之前，一直是到了实地菩萨的时候还要增上啊，就所以就这个自己啊，就不能认为就哇，我现在都已经上师了，我现在都是法师了，我现在都是学了什么无不大论了，我是辅导员了，就不需要学了，就很多人都已经因此绝不能自私，因为空闲心和恶耳心的修法，而要力求做到对真法无有满足之心。无有满足很重要的啊，就是没有满足的这种这个信心，就不能这个空闲心。我空的时候好好修啊，今天心情也好一点，天气也好一点，我一边喝个咖啡一边修修法啊，好舒服啊。然后遇到痛苦、遇到未缘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不修，不是这样的。遇到任何一个时候，苦也好、乐也好，到哪里去都是这样的。真的真正的修行人是这样的，你这上车也好，就是到哪里，就是哪怕这个发心也这么深的佛法一直在这个心里面，无论到哪里都是这样的。不是你空的时候呢就啊，今天就是不需要修行了啊，放假了很好啊，就全部就是屁蛋的事扔到一边，就是开始看电视啊就可以了，现在放松啊，哪有这样的。 而你求就做到对正法无有满足。总而言之，是否能够获得佛果，唯一呢也是依靠这个精进。我们一定要勤奋努力，行持这三种这个精进。一个人虽然具有上等的智慧，但是如果进下等的这种精进的话呢，那么只能成就一个下等的修行啊，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虽然他的智慧很不错的，有些什么真的是文凭啊、学位啊就很不错的，可是他没有精进的话，那最后还是所得到的这个修行结果呢，也是下等的。哎呀，这时间看怎么办？这个下面还有，其实这些很有讲的，算了，就我就读了吧。尽管只有下等的智慧，但如果具备上等的境界，那必定会成为一名上等修行人。如果毫无境界，那么尽管具有其他的一切这个功德，也是无济于事。这些都大家还是私下来慢慢看，应该好好想啊。就我再说了也是没办法，我飞到天空当中也是我心里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对精进的重要性呢，就是无法这个穿入你的心田。全州光无为诸尊者也说说，无精进之事，举止才权利，皆不能久避，犹如衣裳着，犹如无船桨啊。就是这辈光尊者这样讲的，没有精进的人呢，虽然有智慧权利，一切都有，但是呢不能具有他。实践人也这样的，现在实践包括一些实践的领导也是一点都不看书，一点都不精进的人，再怎么样地位位置的话呢，他最后还是不行的。就像一个商主呢，就是他虽然有船，但是没有船桨就没办法，就是船就运行啊，没有办法运行。我们没有精进的话呢，你什么其他都有的话都不行的。因此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一定要做到饮食四两，睡眠适度，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紧不松的精进修持，就像是弯弓射箭一般，就是他那个长期的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就不是什么今天就是因为是我要精进，因为今天是考试啊，就考试的时候的就开始这个晚上不睡觉熬夜啊，明天考试，考完了以后发本全部扔到100公尺以外的地方，然后就开始睡懒觉，呼呼呼呼呼呼，就是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3:45。不然这是空闲性和恶而性的修法事，不会有任何成就啊！这句话大家记住好吧。华智仁波切的金刚语每一句都是有这个特别殊胜的这种教言，就是空闲性和恶而性。现在我们很多人是空闲性和真正这个恶而性的啊，就这一点我本人的话我不是夸自己，但我不管到哪里的事，我对这个多年以来对自己的这种修法也好学法也好，这个空闲性和恶而性呢，就是我好像又是有，确实也是有，但是呢就是对有些人相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对这个附近的有些人，我认识的有些人，跟我这个熟悉的有些人比较啊，当然我不熟悉的人我也不知道，就是所以我希望我们很多人不要这个空闲性的精进啊，不要这个偶尔性的精进啊，两三天很精进的，刚开始来的时候很精进的，过两天今天讲了一堂课，可能明天你们早上起得很早，就是哇要精进，不然不精进肯定不行的，然后再过一个礼拜以后就是不行了，就是又开始倒下来了，不行，还是要长期的精进。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你们。
Sunandai tanse bhagai tanai de dhamma pash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unen dhava dhava sya
Maha bandhangare banna asadar dhava Maha bandhangare banna asadar dhava Om Bandarangara Bhanma Asadarda